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哈，感谢主，也祝大家中秋快乐。我们晓得中秋是中国特有的节日哈，乃是见证就是全家团圆的日子哈，特别想到那个明月高高挂哈，我记得那个诗人说哈，千里共婵娟哈。就想到秋天秋月是很美的哈。其实我们华人是很有意思的，华人是是用农历哈，农历是很特别，农历是一般来讲是用月亮哈，带有太阳的历法哈。华人是很聪明的，他是把月亮跟太阳结合在一起。好，那他是用一个月是用月亮的阴晴圆缺哈来做这个一个月的一个记录哈，一个记录。但每当月亮圆的时候，其实会让我们想到很多的事情啊，很多的事情。那中秋是很特别的，中秋让我们华人想到就是我们全家的团聚哈。好，那我记得以前在学生时代最盼望的其实就是中国几个节哈，一个是过年哈，一个是过年的节日，一个就是中秋节哈。因为中秋节常常我们比较有机会，好像就是在台湾是会放一些长的假哈，长的假让你可以回家哈，回家家庭的一个团聚。那其实神的百姓也很特别，神的百姓。其实神也给以色列人很特别的立法，就是以色列的立哈。以色列的立法也是跟华人很像，他是用按照月亮的阴晴圆缺来做记录的。所谓的逾越节很特别哦，逾越节就是正月十四哈，正月十四其实就是华人的农历十五哈，十五啊，所以他所谓以色列人正月十四的晚上就是逾越节。那逾越节的那一天，我们讲华人的农历是农历十五嘛，所以逾越节的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在月亮满月的时候，月亮满月的时候。那这月亮满月的时候，就在那一天，神带领所有的以色列人要出埃及哈，要出埃及。所以神其实很特别哈，神其实所以这个月亮其实在整个以色列的历法里头，他们跟我们华人的历法一样，也是用月亮来做一个月哈。那他们每一次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想到他们的神带领他们哈，带领他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王的统治哈，就是埃及。那埃及是那时候世代最强盛的国家哈，最强盛的国家。那感谢主，主其实对他的百姓其实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救恩要临到神的百姓。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忍耐等候，是出自雅各书五章七到十一节。在这几节的经文里头，神借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神的百姓要经历一个农夫的忍耐。好，就是说他用四方面的忍耐来告诉我们，我们在忍耐等候主的再来，因为主的再来是整本圣经的最高潮啊，也是主要主的门徒啊，在这件事上面学习等候啊，学习等候。因为当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主耶稣乃是得胜的王，万军之王，万王之王，万子之主。他不是骑着驴子回到我们中间了，他是骑着白马，骑着白马。在启示录里面提到，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要骑着白马回到神的百姓这里，神的百姓来，他来要来审判世界，他来要让这个世界旧的天地要即将过去，神要把新天新地赏赐给神的百姓。所以神要他的百姓耐心等候，耐心等候，借着信心、爱心、盼望啊，主要我们在这世上学习学习忍耐等候的功课。因为忍耐呢是从信心而来啊，从信心而来。所以在雅各书里头，他提到有农夫的忍耐，他有提到众先知的忍耐，但他有个隐藏的，那是众使徒以及众圣徒的忍耐，以及约伯的忍耐。因为约伯是他在他一生一世里头经历很大的苦难啊，很大的难处，可是约伯的忍耐却带来 在忍耐中间，他终于等到神那个极大的祝福，就是神自己向他显明了。我们来看这四方面的忍耐啊，忍耐等候的一个课程。在雅各书五章七节，雅各告诉弟兄们，他们说，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所以在主耶稣来的之前，所有神的百姓要学习的就是忍耐等候啊。其实你会发现这个世代里头，好像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容易啊，这个世界我们所经历的环境越来越不容易啊，我们所面对的环境也越来挑战越来越大啊，无论是工作，无论是家庭，甚至各方面，神好像就是量给我们的这个天地好像有极大的难处，但这极大难处神也把极大的恩典赏赐给我们，他要我们学习忍耐。所以雅各说，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因为事实上圣经上也记载，他说万物都在叹息等候，等候什么？等候神的众子显现。神的众子显现就是当耶稣来的时候，所有的门徒要被提到天上，被提到天上。为什么我们会被提？我们的身体重得不得了，你现在要跳离，要跳离地球表面是很难的。我记得我那时候我们是读军校，读军校的时候，那个以前我们那个班长就是要处罚我们，就是说限定你们几秒钟要脱离地球表面，所以我们就要找那个树啊，找什么，他就要爬上去了。但事实上很难，对不对？因为我们很难脱离这个地的残垒，地的残垒。但是感谢神，圣经上告诉我们，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众圣徒要得赎。什么叫得赎？得赎就是神把一个复活灵性属神的身体赏赐给我们。那个身体是什么身体？那个身体就像耶稣复活以后耶稣那个荣耀的身体，他不受那个不受这个空间的限制，你知道？他众门徒在一个房间，门窗都关了紧紧，突然耶稣就出现在他们中间了，说愿你们平安啊，愿你们平安。所以好代表耶稣那个复活灵性的身体不受这个地上这个墙啊、门窗墙的隔绝啊，隔绝。那四十天他与众门徒同在以后，他就升天了。为什么？他身体轻了不得了，那个复活灵性的身体会脱离地的引力啊，地的引力啊，他可以升天了。所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得赎众圣徒要得赎，得赎就得着那复活灵性的身体以后，我们这个身体就可以飘到天上啊，与我们的主相会啊。所以众圣徒的被提啊，所以感谢主。所以雅各在这里他用说，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啊。这里是讲到神在那里忍耐等候，忍耐等候到他要再来的那一天。当他再来的那一天，地里要有宝贵的出产，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众圣徒的得胜的功夫都做成了，已经睡了的还活在世上的圣徒都一起到天上与我们的主相会啊。好，当然在这个等候中间，感谢主啊，很大的不容易。但主在这里也告诉我们，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啊，秋雨春雨上是预表神的一个恩膏啊，神的一个祝福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地哈是非常的干燥啊，他要种东西的时候，他需要春天要需要春雨啊，因为当春雨来的时候，我们种的那个农产品才能够种进去啊。可是等到最后秋天要收成的时候，他还需要一个神极大的祝福啊，就是秋雨之福。所以在这里，神要我们忍耐等候主啊，忍耐等候主。但这个忍耐等候中间，其实我们生命中会有几个难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心会飘动啊，因为确实等候中间会有时候看不见希望啊，好像我们所求的，我们所祷告的，好像都没有改变啊，都没有改变。所以我们的心就在那边飘移，我们的心就在那边好像迟疑啊，甚至我们的生命就进入一种很不好的一个光景，就是彼此埋怨啊，彼此埋怨。所以当我们的心不能够坚定来依靠神的时候，埋怨就成为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特征哦，埋怨神，埋怨弟兄姊妹，甚至埋怨自己。我记得约伯当他在受苦难的时候，他说巴不得咒诅我自己的生日，我生日那一天最好不要有，就月历那一天最好不要有我生日的那一天了，因为就在那一天我出生了，因为他受了极大的苦。 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在苦难中间靠着主，我们的心能够被主坚定，我们的口也被主保守。也就是说，我们的口要常常来诉说，常常来赞美神，常常来数算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接着我们再回头来看秋雨春雨之火，因为在生命记里头，神自己的宣告说，他说我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啊，因为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啊，神的恩膏哦，需要有春天的恩膏，需要有秋天恩膏，也就时间到了，我们需要神极大的祝福啊，因为春雨秋雨会把神的一个祝福一个能力哦赏赐给我们啊，甚至在诗篇啊，诗篇八十四篇里头，他说他们经过，就是我们生命中会经过流泪谷啊。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啊！我们虽然经过流泪谷啊，神，当我们愿意来紧紧跟随主的时候，我们生命中所经过的流泪谷，神有办法叫这谷变为什么？泉源之地哦，怎么样？泉源之地，也就是生命的活水充满在我们生命的低处啊，就在我们生命那个流泪，让我们流尽眼泪，甚至让我们悲伤的这个地方，神却成我们那个地，成为被祝福的地啊，成为秋雨之湖，盖满了全谷。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苦难越大，主的恩典越大，主的恩典越大。所以感谢主，保罗在跟随主的时候，他身体上有一根刺，那根刺大到一种程度，他曾经三次求主把这刺挪去，但是我们的主却告诉保罗说，不可能，我不可能把你的刺挪走。但主却在这里也告诉保罗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所以在苦难之中，在流泪之处，主却要用秋雨之福盖满我们的悲伤之地。所以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当我们在那边忍耐等候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直抬头来仰望神，抬头仰望神，直到主的春雨秋雨降临在我们身上，好像被主整个覆盖，覆盖到一种程度，我们的眼泪被主擦干，我们的痛苦成为喜乐，我们的那个各方面的难处成为神极大的祝福。我更多想到约瑟，约瑟被他哥哥卖的时候，他其实受了极大的苦，可是感谢主，那么多年过去了，直到他重新再见到他的哥哥们，见到他的父亲的时候，直到他父亲被主接走的时候，他越来越明白，他说那个时候我的哥哥所给我的是不好的，不好的心意，可是神的心意却是使这不好的心意成为什么样？蒙福的心意，乃是他们整个以色列全民族因着约瑟，因着约瑟，主先差派约瑟来到埃及，为整个以色列百姓预备了那个牧养之地，牧养之地。所以感谢主，所以当我们在难处的时候，主却要用秋雨春雨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像农夫的忍耐，虽然是很大的不容易，在这个忍耐中间，我们也看见神自己不是我们忍耐而已，乃是神的忍耐与我们同在，所以在罗马书里头讲到神的忍耐，他说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所以其实很多人说，有很多人在追求耶稣基督这个信仰的时候，会提出这个问题，说我们这个神若是公义的神，我们这个神若是这个全知全能的神，为什么这个世代里头好像邪恶在，或者不公平的事，不公不义的事充满在我们世中的环境，其实是因为现在是神恩典的时候，神忍耐宽容这个世代，神巴不得我们再有机会再来接触到这个神的救恩，神的救恩。所以好像神好像就在那边宽容，在那边迟延，不来，不，乃是因为神忍耐宽容这个时代。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预备迎接主的再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主自己与我们忍耐在一起，忍耐在一起。所以当我们遇见很多不公不义的事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方法，更多来到神的面前，更多来到神面前。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被神提升的眼光， 我们面对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我们就可以靠着主学习忍耐，学习忍耐。接着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其实在圣经上记载了，在旧约里头有众先知，这些众先知都是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能忍耐的榜样。在希伯来书里头讲得更清楚，就是这些众先知包含基列，包含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大卫王也是先知，撒母耳和众先知，这些众先知乃是奉主名来说话，就主差派他们来说主的话，说主的话，他们也许主的灵充满他们，他们就来讲述神的话，有些甚至用行动来诉说主的话，像以利亚，像以利沙，他们就用他们的生命来奉主名说话，告诉他们 所居住的那个世代神要说什么。当他们在这个传扬神的话的时候，他们去面对极大的难处，所以他们就怎么样，有些人就怎么样，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三节他说，有些先知得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我想到是但以理，但以理，但以理当他被神差派在尼布甲尼撒王面前，在那其他的王几代的王面前，好像就是为主来做见证，他受到攻击，就因为受到攻击他被丢到狮子坑里头，狮子坑里头，结果神自己来封堵了狮子的口，狮子口，所以他与狮子同在一个晚上，那个王好担心，那个王大乌利王把他丢下去的时候，是因为他开了一条命令，不得不把但以理丢到狮子口里，因为但以理违背了那个他所立定的律法。但是感谢主，主自己堵了狮子的口，主自己与他同在，所以在那一夜里头，我们发现第二天大利乌王跑到狮子坑口，是充满了焦急，一直喊说，但以理你还活着吗？你还活着吗？但以理在狮子坑里头说，愿王万岁，一个晚上主与他同在，主自己堵了狮子口，让他一个晚上在众狮子面前平平安安喜喜乐乐的在那边忍耐等候，他对王没有任何抱怨，没有任何抱怨，感谢主。所以主就在让我们在面对各样的攻击的时候，在希伯来书说，他借着这个忍耐等候，让我们软弱的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乃是主借着这些事情的考验，借着这些难处，让我们学习靠着主忍耐等候。我们本来是软弱的，可是因着主的同在我们就变为刚强，因着主的同在所有的征战我们就显为勇敢，好像我们面对那些难处的时候，主亲自带着我们得胜，还要得胜啊！所以雅各就在这里说，这些能受苦、能忍耐的先知，乃是我们生命中的榜样啊！甚至希伯来书也说他说很多人就为此而受苦，在十一章三十七节说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啊！被锯锯死乃是讲的是先知以赛亚哈。以赛亚为了主的缘故，他在那个时代讲说神的话给王听，后来有一个恶的王因为受不了他讲神的话，就把他放在一个木头里头，用锯把他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 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好像就为主的缘故，这些神的仆人、神的使女就是在这个地上成为漂流了，成为受苦的人漂流无定。十一章三十八节神说，这些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其实很多神的仆人、神的百姓在极大的难处中被神差派，在一些很不容易的环境为主来做见证。我记得在台湾，我们在台湾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医院，那些医院都盖在哪里？盖在很偏远的地区，甚至有些医院是收容的，乃是很多医院不愿意收容的病人。其中有一个医院是收容叫麻风病的病人，因为麻风病是一个很可怕的病。我以前我们学过那个病，但是我记得我在学生时代知道有这种病，但是从来没看过。当然等我毕业以后，有一次我就到台湾台北北新庄那个地方有一个麻风病的医院，那个医院是一些宣教士建立的， 在那个宣教士所建立的这些个麻风病医院里头，那些人都是得了麻风病。麻风病在圣经里说是不洁净的病了、啊。麻风病的病人有些特征了、啊，他的那个他的那个麻风的杆菌呢、啊，会把你的末端呢、啊、吃掉。哦，末端就包含你的手脚、鼻子啊，所以那些人啊，有些人鼻子就被吃掉，所以他的鼻孔是很鼻腔是很大的哈、啊。这边这个鼻脊梁被吃掉了哈、啊。然后手被吃掉了 啊，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人，你实在很难去 touch 他们啊，你会觉得啊，这些人是得的是一种很可怕的传染病啊。所以麻风病在过去的历史中，很多人是把它是与人隔离的哈、啊，隔离啊。甚至在旧约里头，这些麻风病人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要出来的时候，他们要告诉人家说我是不洁净的，我是不洁净的，所有人都要避开他。所以他经过的地方，这个旧约圣经还讲，你要做一些处理啊，卫生的处理，以免得这个病啊。但是这些被世人所离弃的、被世人所厌恶的病人啊，却感谢神，神差派的宣教士啊，在台湾他们就收容这些病人了啊，就是建立了个麻风病院来收容这些病人。在台湾除了这样的一些见证以外，还有一些在很偏远的地区哈，一般人不想去的，就是你做医护人也不想去的地方，就在那里哈，神差派一些宣教士啊，就在那里建立一些基督教的医院啊，因为神就是差派神的仆人跟使女哈，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到神所要他们去的地方啊，在那边为主来，为了服侍神，为了服侍人。他们被神差派到这些地方，所以感谢主，这些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乃是如同云彩的见证人来包围我们，包围我们，就让我们看见神其实有一批百姓，他们是生命是完全被主得着的，被主得着，然后他们就在这世上因着主的缘故，他们就愿意跟随主的脚踪到主要他们去的地方。彼得也是这样，彼得年轻的时候主跟他说，主要离世之前告诉彼得说，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随意往来，你想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但等你年老的时候，人要把你带到你不喜欢去的地方，你会跟随他们去。所以彼得约翰福音提到神说这些话的时候，耶稣说这些话乃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样为主殉道，为主殉道。所以后来当彼得为主殉道的时候，他也被人家要钉死十字架的时候，根据初期教会的历史记载，彼得告诉要钉他十字架的人说，我愿意背起主的十字架，他愿意上十字架，但他说我不配与我荣耀的主同样正钉十字架，所以他提出一个要求，他是要倒钉十字架，因为他说我不配跟我的主一样啊。感谢主，他年老的时候，人要把他带到他所不愿意去的地方，但是彼得却愿意啊！感谢主，主就是这样来呼召他的百姓，呼召他的仆人，呼召他的使女，愿意一生紧紧来跟随主，在各样的难处中紧紧跟随主。而这些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因为他们是荣耀的主的见证人，他们为主来。做见证。雅各书里头有个隐藏，就是说他没有提，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相对应，就是看见众使徒众圣徒的忍耐。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啊被众人恨恶啊。所以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当我们被主得着的时候，其实主要我们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什么叫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有时候你需要付代价啊。昨天我们去上一个课，叫做家庭治疗啊，family system 啊，就一个家族的一个治疗。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如果信主了啊，你信主了，假如你的家族是不信主的哈，当你把这个福音带回你的家庭的时候，你把神的爱、把神的恩典、把神的祝福带回你的家族的时候，可是你的家族人可能会受不了哈，因为不喜欢呢，啊，不喜欢。在不喜欢的时候，他们就会怎么样？他们就像这里讲，你们要为主的名被众人恨恶。被众人恨恶是什么意思？因为你带来一个全新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经验啊。什么叫基督徒全新的经验？就是说你要去爱， 那些不爱你的人啊，也许你在家里面受到伤害啊，可是你不能够做什么，你反而需要用爱去爱那些伤害你的人啊，用一个不同的一个属神的生命的态度去面对你过去的家庭的过去啊。因为很多的家庭不认识主的时候，其实不认识主的家庭常常会有一些很多的难处在里头，好像为了主的缘故你就必须啊，就在那里忍耐哈，忍耐在那里好像被众人恨恶，你却要在那里为主来做见证啊，为主来做见证。所以在那一个环境中，主却告诉我们说，你们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乃是你需要在那个可能要排，就是面对你带进神的生命进入的这个家族里头，这个一些家族的人会有反应，这个反应有时候是不好的反应，就是他们觉得你好像在那样一个，你把一个属天的一个生命带进来的时候，他们不知所措，他们有时候受不了，他们天然的你的那个生命里头，他们受不了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反应，那个反应可能是为难你啊。在那样为难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靠着主继续在里头为主来做见证？如果你愿意，主的意思说你忍耐到底的，可能你的家庭都要因此而得救。因为你的家庭需要有人来为他，为主来做见证。所以昨天那个课程中，那个林院长啊，就是恩道神学院的林运和林院长就提到说，有一些人啊，他们信主以后，他们回到他们的家庭，他们就其实面对很多的难处。那个难处啊，就让他们在那样一个环境中，他们靠着主愿意坚守到底，靠着主继续去爱他的家人，靠着主用爱去回应人家对他不可爱的一些行动。所以感谢主，他说有一个基督徒啊，他信了主以后，他们家族在台湾是一个很有钱的家族，他是独子啊，他的父亲本来是希望他这个孩子能够，他的儿子能够接他的事业，可是没想到他的儿子竟然大学毕业后说他要信基督教啊，他不仅信基督教，他还去读神学院啊，他要做传道人啊，因为他被神呼召了。那父亲就极其的生气啊，就在报纸上登了一个，就是他父亲有个愤怒哦，那个愤怒其实人愤怒的时候，他就会用一些行为来显出他的愤怒。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大概是去年还是前年，在爱城有一个车祸啊，有两对情侣哈，就好像一个冬天的时候，就要去那个班夫国家公园了，从爱城开车下去，他们开着那个 BMW 车哈，就在二号的路上哈，整个车翻了，四个小孩都不幸，结果有一个男孩子的父亲呢，四个小孩的父母都来了，来为孩子处理后事，其中有个父亲啊，他愤怒什么？因为他伤心他的独子去世了，所以他就用他到他儿子的宿舍就开始骂，说哎呀，当初你为什么不听爸爸的话，就是很恶毒的话全部出来，为什么他用那个话来表达他心里的愤怒，因为他伤心他的儿子去世了。所以刚才我讲的这个台湾的这个父亲也是一样，当他愤怒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的孩子过年要回到家的时候，他儿子去读神学院，第一个过年要回家的时候，他门就关着了，不让他回家，不让他的儿子回家，然后在报纸上登了一个声明，就断绝父子的关系，切断，用这个来表达他心中的愤怒。第二年啊，这个弟兄感谢主还是在过年的时候回家，他回到家的时候，他父亲让他进门了，但是不跟他说话，但他在那里忍耐，他在那里为主来，好像就是愿意用更大的爱去爱他的父亲。第三年啊，感谢主，第三年的那个除夕夜，大年除夕夜，他父亲不仅让他进去哦，还开始跟他讲了，就跟他讲了一个晚上的话。感谢主，主改变了，主改变，所以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后来这个父亲再隔一年就信主了，因着这个孩子充满了爱的回应， 他用愤怒，用断绝这个，用这个声明啊，登报要跟这个儿子断绝关系啊，来表达他心中的愤怒。可是他儿子并没有以牙还牙，好像是没有说用他天然的那种情绪上的反应去回应他的父亲，不，他就是用神的爱去回应他的父亲啊。所以感谢主。所以保罗在这里哥林多后书，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其实神带领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乃是保罗开始学会是用百般的忍耐。因为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面对很多的难处，我们面对很多的不容易，就像刚才姊妹讲的，在我们教会里头，在我们整个教会里头，我相信主也要我们学习用百般的忍耐啊，百般的忍耐，相信主必要复兴我们的教会啊，复兴我们教会。当我们这样学习的时候，这位也跟着我们一起忍耐的主，他自己会用借着神迹奇事异能啊，来显出他差派我们的根据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其实被神差派在这个世上为主来做见证了，甚至在我们的教会里头，甚至在我们的家庭里头，甚至在我们的家族里头，我们都是被神差派，被神拣选差派来做主的见证人。主其实要我们学习一个极深的忍耐，这个忍耐乃是他自己跟我们在一起的，他自己也与我们同在， 他不仅与我们同在，他还要借着我们，他要将他的神迹奇事异能随着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靠着主坚持到底啊！所以感谢主。保罗在这里说，在提摩太后书他说，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凡事忍耐，所有事我们都需要学习忍耐，因着主的恩典，因着主的保守，因着主的祝福啊！也许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我们的家族里面，或者是我们在工作里头，我们都要靠着主给我们的忍耐啊！好像就在那里为主来做见证，为主来做见证。因为所有人都在观看啊，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是怎么样一位主啊？乃是一位充满了忍耐，充满了爱心，充满了恩典的那一位啊。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保罗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完。怎么样与主作完？乃是在我们所面临的所有的神量给我们的环境中，我们靠着我们的主在那忍耐啊。对，所以弟兄姊妹，尤其主今天摆在一个很不容易的位置份里面，尤其在教会里头，尤其在家庭里头，但主要我们在那里与他一同做完啊，一同做完，乃是在那里主自己与我们同在，在各样的不容易中，主说我们就在靠着主，就在那里忍耐到底，忍耐到底。启示录也讲到圣徒的忍耐就在此啊，所以圣徒所有基督徒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生命的品格，乃是忍耐到底，忍耐到底，靠着主，相信主必定要做成他的应许在我们身上啊。我们就在那里靠主忍耐，遵守神的诫命和耶稣的正道，就守着主的话，我就相信主一定要拯救我，要拯救我所遇见的，我的家庭，我的家族，甚至我们整个教会啊，都在主的手里。主自己会做，主自己会与我们同在，用他神迹奇事异能随着我们，而且他会给我们云彩的见证。所以假如我们愿意这样靠着主学习这样忍耐的功课的时候，主其实会在我们生命中做很多很特别的。所以雅各在这里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一个会忍耐的基督徒是有福的人。所以他特别提到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约伯的忍耐，约伯，主给他约伯的结局显明神的满，神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神。所以整本约伯记最重要的高潮就是在他在苦难中，他甚至被他三个朋友说他是犯了罪得罪了神，才会受尽了苦难，在那里他在那里忍耐。后来约伯回答了这三个朋友，也问了神，可是神一开始都没有回答他，但是感谢主，到了约伯记四十二章的时候，四十一章的时候，四十章四十一章的时候，神亲自来对约伯说话，很特别。当约伯问神很多问题的时候，神不是照着他的问题来回答他，神亲自来对他说话，神也问他另外的问题啊，另外的问题。当约伯看见了主， 听见了主对他说话，听见了主对他问的一些问题。约伯怎么回答呢？我们一起来读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五节好不好？第五节一起来。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感谢主。弟兄姊妹，所以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在苦难中，在很多难处中间，约伯的结局是什么？约伯在这些难处的结局是什么？乃是过去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感谢主。所以在难处中间，主在我们的难处中间要与我们相会，主自己要对我们说话，主自己要来触摸我们。当主与我们显明他自己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弟兄姊妹，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之后约伯不再说谎，不再抱怨，不再回应他朋友对他的诘问。为什么？因为他的心得着极大的满足。所以弟兄姊妹，约伯的结局呢，是他亲眼见神，在苦难在等候中间亲眼来看见的主。当约伯亲眼见主以后，就带来一个结局，耶和华神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苦境的原文是什么？掳掠。当我们在一些难处、一些痛苦、一些不容易的环境中，好像那个东西掳掠我们整个人，掳掠我们的灵，掳掠我们整个，好像我们只有我们的心因此慌乱，我们的心因此害怕，我们的心因此恐惧，我们甚至我们的口就开始发怨言，发怨言，骂神骂人，指责神指责人。可是感谢主，在苦境中主要与我们相会，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主其实要把他所有天上一切的丰盛赏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求一生一世中经历神的丰盛而已，乃是在这个中心乃是预尝一个主的恩典。如果我们预尝了主的恩典，在这一生一世中所预尝的，弟兄姊妹，乃是预尝的意思，那只是个浅尝，乃是主自己一切从天上来那永远的荣耀，永远的丰盛显明一点给我们看。当我们因此而得着的时候，我们的心实在是要欢喜快乐。所以在诗篇二十三篇，大卫的诗这样写，我们一起来念诗篇二十三篇第六节好不好？一起来。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也感谢主，主就是这样，主要让我们在一生一世里头经历神的恩惠慈爱。这个一生一世所经历的恩惠慈爱，乃是属天的所有一切丰盛的一点而已。所以大卫说，我一生一世有神的恩惠慈爱随着我，乃是这个一生一世里头这样的一个经历，这样一个得着，这样一个确据，乃是把我们整个人带进怎么样永恒里头。所以他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所以大卫注定了，他说我就是住在神的殿中，我不敢离开，纵然我这身体必要朽坏，可是我的灵一直要住在，赖着抓着，紧紧的说我要住在神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在神的殿中求问神，乃是我跟神有个极深的连结，连结到一种程度，就像刚才我们最后那首诗歌一样，我的灵迎着主那边欢呼赞美。弟兄姊妹，你曾经用你的灵来赞美神吗？那个灵里的赞美神是那个是乃是神要把我们带进一个极深的一个荣耀的连结里头。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竭力来追求。弟兄姊妹，常常我们在地上追求是悟性的属地的那种跟神的连结，可是主不是只要把我们带到那样一个生命的历程里头，不，弟兄姊妹，神乃是把我们带进那个里头，那个得胜被提的与主在天上永永远远在一起那种灵里的连接。所以求主来带领我们，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很渴，渴到一种程度说，主我要得着那个属天的那个灵里与主完全的连接。弟兄姊妹，我一个学长很特别，他说他到五十岁的时候，他过去都是用悟性在做祷告，也就是用我们灵我们悟性可以了解的话在做祷告。 但他到五十岁的时候，神给他一个礼物，那是在灵里头，他可以用灵里的那种恩高高抹到一种程度，他被主提升到一种程度，他用一些他悟性不能理解的东西，但是他用他灵再来赞美神。求主来帮助我们，鼓励大家来看更多前书、更多后书。在更多前后书里头也提到，保罗说，你除了用悟性来与我们的主连接，你还可以超过在灵里头与我们的主连接，那是从天而赐的一个 gift， 一个礼物，属灵的一个恩高，那个高某到一种程度。所以弟兄姊妹，我知道我们过往的经验里头，理性到一种程度，主我只要这个，可主不是只要给我们这个东西而已，乃是一个属天的灵里头与主完全的连接。就像刚才那首最后一首诗歌一样，我的灵在那里歌颂神的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求主来带领我们。保罗说，你要多得建造教会的恩赐，弟兄姊妹，但除了建造教会以外，主也给我们一些建造我们自己属灵的一个恩赐，那个是隐藏的。所以保罗说，神给我们那个灵里的东西，他说我比你们所得的更多。他常常用这样的一个在灵里头与主完全的连结，他在那里唱诗赞美神，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赞美神。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圣经里头有一些属灵的隐藏的奥秘在那里面，乃是耶稣基督的自己，父所有一切的丰盛跟荣耀都在耶稣基督里头，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主其实在这里要我们学习，要我们学习一个更深与主的连结。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像农夫一样，像旧约的众先知，像新约的众圣徒，以及特别是在约伯的受苦难的这个见证，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来靠着主在这世上，因着主我们忍耐等候。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主，因为我左口笨舌，可我没办法说明主你极深的奥秘，可主你自己的灵自己来对我们说话，因为这里有属灵的，有属天的，有属荣耀的一个奥秘在那里面。主，就像你再来的日子一样，主，你要让我们得着属灵性复活荣耀的身体一样。主，我谢谢你，主，求你来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在我们的追求里头，在我们的家庭里头，主，我们更多靠着主来学习忍耐的功课，因为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你自己用你的神迹奇事异能，你的话语，你的应许，你的恩膏亲自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极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主，我们忍耐到底，因为主你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主，谢谢你再一次把我们的难处，把整个教会所需要的全然带到你的面前。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求你把秋雨春雨之福降临在这里。主，我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赞美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